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来认识你，所以我们每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你自己来把你的话，来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可以真正来认识你。我们常常还是在理解上不能摆脱只是一种知识的探讨，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实在是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来明白属灵的事，而且真的是因为这样的明白，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我们也真的就是愿意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神。我们继续要来查考路加福音当中的圣灵论，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已经看完《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和下礼拜要来看《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所以呢，我们就摆在一起来研读哈。那《路加福音》中圣灵论，我基本上是按着经文的次序，也就是说，经文里面提到圣灵的经文，我们按这个次序，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前，路加先记载了施洗约翰的降生。因为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是以施洗约翰为开始，也就是说从施洗约翰传道开始。为什么从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为他铺路，所以呢，不能够把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跟耶稣实际开始的，就是耶稣自己实际开始的传道工作分开。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叫 infancy， 无论是施洗约翰的出生，无论是路加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会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强的，特别是在这前面路加福音前面几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但是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例子，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读经的时候上下文跟背景很重要，不然我们就把所有的概念混为一谈，即使是用被圣灵充满同一个表达方式，可是具体要传递的那个内涵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现在先第一个看第一章的十五节，这里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那么当然是他的父亲是一位祭司，那他们是抽签轮流在圣殿里面进去烧香，也就在香坛上烧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呢，按着班次被抽，就是说被抽中进到圣殿的里面来烧，在香坛上来烧香。那当他站在香坛的旁边，前面要烧香的时候呢，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呢，其实就是来向他告诉他说，他的妻子要怀孕，给他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哈，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虽然是不生育的，但是现在呢，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要让以利沙伯怀孕生一个儿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这位天使就讲述这个所要生的儿子约翰，他 他的使命和工作。他说许多人要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将要为大，因为呢最后我们会看见他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但是这里就提到他淡酒浓酒都不喝，有人是根据这个描述呢认为施洗约翰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如果你读旧约的民数记，你会看见拿细尔人呢是不可以吃所有葡萄的产品，葡萄啊葡萄酒啊，所有一切跟葡萄有关都不可以吃。但是拿细尔人还有一样东西，终身不可以什么剃头啊。但是这里呢，对不起，不是终身，他在做拿细尔人的期间不可以剃头。这里没有提到不可以剃头的问题，不像参孙。如果大家记得哈，我们讲参孙的时候呢是包括不可以剃头哈。所以在这里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拿细尔人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呢这个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其实是要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大家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呢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是什么在控制？酒精啊，你那个酒来等于说控制你。那这是只是说做一个比喻性的对比。那所以呢天使预言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要被圣灵充满。那这里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的观念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含义，因为这是上一堂课我们讲的，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初期教会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描述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但是也描述他们领受圣灵也从圣灵得到能力被装备来配做神的工。所以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后来亚拿尼亚神差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他头上叫他能看见，可是呢也是叫他被圣灵充满。同样描述保罗初次他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初次就领受圣灵，以及圣灵也装备他能够做神差他做的工。那施洗约翰在母腹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没有被高举，所谓的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所以这里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可以用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概念来解释，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每逢读圣经哈，不要盲目的就把所有同样的字通通集到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串珠圣经的做法。串珠就是同样的字出现，他就把这些经文通通列给你，但是你用串珠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头脑。这些字虽然是同个字，可是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可以都灌同样的意思。那所以这里施洗约翰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是表达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在母腹中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表达神主绝对主权的拣选。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还有这样的例子，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先知讲到他的蒙召做先知。好，那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五节，耶和华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同样的概念。 OK， 所以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这是表明神绝对主权的拣选。所以我已晓得你，神说他已晓得耶利米，这个晓得认识在旧约的里面基本上都是强调那个拣选。好，不但是旧约的人物，保罗新约的人物，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提到他自己的蒙召也是一样，强调是神绝对主权的拣选。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十五节，然而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好，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在母腹中 OK 就被圣灵充满，就是首先表达神绝对主权的拣选。第二，约翰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主要的概念是表达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可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先知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呢？因为在旧约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整个基础解释的基础，因为在旧约里面神的灵和先知的联合是很清楚有力的，可以看见这样的一种联合，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很清楚有力的看见神的灵和先知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书，你就不断看见神的灵把它提起来，神的灵怎么样的引导他等等。那么譬如说弥迦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弥迦书斥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社会上的不义，也斥责那些假先知，但是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先知强调他能够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角色，宣讲神的审判，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在他身上。那以赛亚书61章讲到那位所谓的弥赛亚，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要我报好信息给贫穷人。所以那里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可以承担这个先知的角色，来宣讲这个好消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好，所以呢在这里约翰的角色，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首先是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其次是强调约翰先知的角色，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么当然在这里这个应许本身跟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或者士师或者神所拣选的所高立的君王，神的灵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是可以自由的领导人，也可以自由的离开。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那里讲到扫罗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他做王，要选立一个新的人大卫，新的王也就是大卫来接替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撒母耳用膏膏了大卫以后，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就膏了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可是14节耶和华的灵怎么样离开扫罗。那如果你记得大卫悔罪的那首诗，诗篇51篇，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当然是从整个旧约的记载来看，那个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自由领导人或离开，但是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解他的被圣灵充满不可以是不属于基督徒的那种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就是说是不同的，因为约翰还是属于这个弥赛亚来之前的这个旧的世代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那里论到约翰的时候，很清楚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时代的先知。所以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讲到他，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前面说到施洗约翰是为神预备道路，是神的使者，所以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耶稣说神国里的最小比他还大，约翰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他是先知，但是为什么神国度里最小比他还大？其实就是约翰还是属于那个旧约的时代。那么神的国是耶稣来引入神的国，神的国开始了，我们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所以呢，在神国度里面属于这个新世代的人，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因为约翰还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啊，就是这个啊弥赛亚来之前的这个旧约的时代啊。因此在这里呢，圣灵充满约翰，强调他先知的角色，不过跟旧约神的灵可以自由的临到某些人又自由的离开来对比的时候，这里也天使也应许了神的灵是住在约翰里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住在约翰里面，就跟很多旧约的人所经历的神的灵可以随时来到或者又离开。那这里强调约翰先知的角色，但是同时呢，这里他被圣灵充满是表明他虽然是属于旧约的先知，但是呢，现在神也应许神的灵要永久住在他的身上，要永久住在他身上，因为呢，他要成为主的主，就说要他要成为主的合用的，要成为主的一个器皿，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好，所以呢，这里的被圣灵充满，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被圣灵充满，不属于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不像使徒行传里面所强调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不同的啊。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他被圣灵充满，也我们说了，不但是强调他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不但是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拣选，也强调他先知的角色呢？我们看哈，翻过来41节，当这个玛利亚天使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不是玛利亚，伊丽莎伯是已经怀孕了哈。当天使后来6个月之后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说她也要怀孕生子啊。那当然天使也向玛利亚解释，因为玛利亚觉得很困惑，她是一个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天使就向她解释，这个是我们等等要看的一段经文啊。好，所以玛利亚呢就急忙起身，她要去探访她的亲戚伊丽莎伯，伊丽莎伯是她的亲戚啊。结果他进了伊丽莎伯的撒加利亚的家，他就问伊丽莎伯安。我们看41节，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好，这个玛利亚向伊丽莎伯问安，这个声音伊丽莎伯一听见的时候，她腹里的胎就跳动。当然从伊丽莎伯说的预言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做见证了啊，是因为他跳动才使得以利沙伯他的母亲被圣灵充满，了解说原来来看他的这位玛利亚是我主的母，也就是说是这位弥赛亚要来的这位弥赛亚 的母亲啊。所以玛利亚的问安引起约翰在母腹中跳动，因此在他出生前他已经是在担任这个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强调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主要的是着重在他先知的角色。那但是这个应许呢 也是表明神的灵要永久住在他里面，跟其他很多旧约的人物的经验有一个区别。在很多旧约人物的经验呢，他们的经历神的灵不永久住在他们里面，常常神的灵是自由的临到或者离开。好，这是首先我们看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看刚刚读的41节，以利沙伯当他所怀的胎在他的腹中跳动的时候，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就高声说出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预言，来解释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当玛利亚未安的声音 被以利沙伯听见，他腹中的胎儿跳动，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说预言，来解释这个胎儿跳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以利沙伯所说的话乃是一种说预言，这种说预言是一种先知性的说预言。我们要区别这个先知的说预言跟新约所谓有说预言恩赐的说预言不一样。旧约先知的说预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新约我们说教会有一些人有说预言的恩赐，这些人所说的话虽然也是在圣灵感动他或者圣灵给他的启示说，但是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这不是一个职分，这不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治理他的百姓，就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所以神通常对先知说话的时候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先知就把他们所听见的照样说，对神的百姓说。那因此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那所以这里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这是一种先知的角色，说预言是神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以利沙伯才可以来解释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圣灵充满他，就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出来，然后他就可以说预言来说明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是跟先知的角色是有关联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段经文，是在第67节，也是类似的。因为撒加利亚呢，天使向他预言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就说他们年纪老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于是天使就解释，天使呢当然他能够查验这个撒加利亚他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出于信心。那天使说是他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信，他不相信天使所说的预言，所以呢他就要成为哑巴不能说话，一直到他的儿子出生，也就是事情成就的日子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后面哈，这个57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一个儿子。然后到了第八天，他们要来给他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就说不可以叫撒加利亚，要叫约翰。周围的这些亲族这些邻人就说，你们亲族中没有人叫约翰这个名字。他们就向他的父亲打手势，问他说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那么撒加利亚要了一块板，就写上说他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这时候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就开了，舌头也就舒展，就说出话来称颂神。然后我们就看67节，就是他怎么样来称颂神。但是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那我们看他下面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因为他不相信天使的话，他就成了哑巴。等到这个事情成就，约翰出生，而且他给他命名叫约翰的时候，他就得以开口。当他一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就说预言。说预言，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见，他是在解释约翰出生的这个事件在神整个拯救的计划里面是所占的角色啊，或所占有的角色。换句话说，他说的预言是宣告神拯救的计划已经怎么样，已经开始在移动了。而约翰呢，他就是为他是要行在主的面前，为这位神来预备道路啊，来开路，让神的拯救的行动呢可以临到神的百姓。所以呢，他这样的说预言也是属于先知的角色。先前天使向他显现，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施洗约翰他的工作，说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要叫神的百姓悖逆的人转向神，其实这就是要传悔改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怎么样要悔改啊。所以天使已经说了，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也就是要传悔改的道，使他们转向神，然后可以接待耶稣成为弥赛亚。那这里呢，撒加利亚说的预言就已经说明神拯救的计划是已经开始在移动了。而他说孩子啊，也就是约翰的出生这个事件，在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同样的，撒加利亚这一番话乃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出来，然后他就说预言。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三段经文谈到被圣灵充满，主要都是跟先知的角色有关，都是跟先知的角色有关。这些人都是神的灵来使他们从神领受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说预言来宣讲这个神的话。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大象呢，就是第35节，第一章的35节啊，因为天使也是同样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给他，而且吩咐他要给这个小孩起名叫耶稣。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很清楚，天使的预言说明玛利亚要怀孕所生的这个孩子，也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的君王，因为他的主大卫的位要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啊，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是他是那位他们正等候的弥赛亚君王。玛利亚就问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跟撒加利亚的问题是类似的。撒加利亚是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有这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迈了。但是呢，表面看起来问题相同，里面的动机是不同的。撒加利亚是出于不信，玛利亚是出于她很疑惑，她是一位童女，现在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她不知道这个事情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是不信，他只是很疑惑，这样的事情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呢？好，所以天使就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人能力要应聘你，他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这个事情怎么来成就呢？先天使解释说，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那这两句话其实是平行啊，这叫做平行句法。换句话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与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说的是一件事情。好，所以这里天使是解释说，玛利亚的受孕是神介入所做的工作。好，玛利亚为什么可以受孕？一个童女怎么可以受孕呢？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呢是神介入来做这个工作。那神介入是神的灵要临到你。神的灵我们知道，从整个旧约的启示，如果大家还记得旧约的启示，神的灵是有创造力的，是有创造的能力，而且神的灵是把生命赐生命的，有创造的能力，而且是赐生命的。所以呢这里说神的灵圣灵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就是圣灵所拥有的创造的能力，要应聘你，要圣灵要以他创造的能力来在玛利亚的腹中来创造人类的生命。因为圣灵是有神创造能力的灵，神的灵，圣灵是赐生命的神的灵。这都是我们在旧约，我们讲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两项。那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启示，现在圣灵要临到玛利亚身上，至高的能力要应聘你，乃是神介入，圣灵创造的能力就要在玛利亚的腹中创造这个生命，创造一个人类的生命。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啊，童女怀孕生子是我们的基要信仰之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受孕所生，所以呢耶稣是完全怎么样无罪的，而且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换句话说，神的儿子成为人，他是像其他所有的人类一样，是从母腹中出生，他是真正的人，当然他同时也是神。那这是一个奥秘，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逻辑去解释，怎么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而且同时又是神。神，耶稣在耶稣的里面，神性跟人性是不混淆的，那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那所以他是玛利亚所生，证明他是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然而他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是，人类基本上神造的亚当跟夏娃就是夫妻同房，然后就可以生子啊。但是呢玛利亚是一个童女，那么她怎么怀孕呢？就是神的灵在她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创造这个生命。那当然所创造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说创造神，是创造的生命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啊，这个生命啊。那当然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圣灵呢，在跟在旧约所启示的一样，圣灵的工作之一，圣灵的在神的创造的工作当中，他是具有创造的能力，是赐生命的一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章的25节一直到35节。那这一段呢也有几次圣灵出现，这个是耶稣他出生之后第8天，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要把他献给神啊，第八天是行了割礼，这个是满了洁净的日子，生男孩子洁净的日子是三十 三天，生女孩洁净的日子是66天，要加一倍。所以他的母亲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耶稣上圣殿，要把他献给主，因为头生的男孩呢，一定要归给神的，这是旧约的规定。所以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而且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也就是盼望那位弥赛亚来到。然后接着描述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那所以在这里有圣灵在他身上，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同样是一个不同的，不是属于不同的一种经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还是属于这个旧约的世代，所以这里圣灵在他身上的意思，乃是指他领受了一个圣灵特殊的工作，也就是说他领受了在从圣灵来的特殊的工作。那他领受从圣灵来在他身上特殊的工作，使他拥有属灵的品质和属灵的恩赐，所以这样子就预备我们接下来26节他得圣灵的启示，27节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所以基本上呢，这里有圣灵在他身上不是像新约基督徒那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经验，不过这也仍然是表示他领受圣灵在他身上的特殊的工作，他拥有这种属灵的品质和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看接下来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换句话说，圣灵向他启示，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那这个神的旨意是关乎他自己的，就是他没有死以前他一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换句话说也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神把这个旨意向他启示，是借着圣灵向他启示。那神给他什么应许呢？在他还没有看见弥赛亚之前，神不会允许死亡临到他，也就是说他没死以前，意思就是说他神应许他一定会看见神所赐的弥赛亚，然后他才会死亡才会临到他身上。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在这里又是跟把神的旨意启示向人启示有关。然后接下来呢，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你看那个英文，英文是说 in the spirit， 他在圣灵里，他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那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呢？意思是说出于圣灵的激动，出于圣灵的驱使，引导他走入圣殿。所以我们中文翻圣灵的感动其实是翻得蛮好的，就是圣灵驱使他，圣灵激动他，这个驱使这个激动就是一种引导，就使他带领他进入圣殿，然后就遇见耶稣的父母和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开口说预言，那这个开口说预言跟前面25节有圣灵在他身上是有关联的。好，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圣灵在他身上仍然是跟先知的角色怎么样有关联，所以他就开口说预言。好， 那所以，这个西面所说的预言，也就是跟旧约先知说的预言一样，都是神的话，也就是说，都是把神的旨意来宣讲。所以呢，跟我刚刚说的新约所谓的说预言的恩赐还是不一样的哈。那基本上我们看见，以上我们除了一章三十五节圣灵创造的能力以外，以上我们看见的这些，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翰，无论是以利沙伯，无论是撒加利亚，无论是这里西面，基本上圣灵都是使他们可以承担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也就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然后他们来宣讲。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三章二十二节，这是耶稣受洗的一段记载。第三章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施洗约翰他呼召人悔改，凡是愿意到他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他就给他们用水施洗，也就是悔改的洗礼。但是呢，耶稣也来到他那里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这里呢，路加的记载非常的简短，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约翰最先呢不肯，但是耶稣说，你和我，我们理当尽这个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你和我，我们都应当理所当然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就为他施洗。那我们这里看见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受洗，其实他接受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我们晓得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那为什么他要去接受这个洗礼呢？我刚刚已经提到马太福音他对施洗约翰说，你和我，我们都应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当遵行神的旨意。那施洗约翰应当遵行神的旨意为他施洗，他应当遵行神的旨意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无罪的，然而神差他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首先是要做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来舍命。所以呢，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因此他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是跟我们罪人怎么样认同，跟我们罪人认同，借着接受这个洗礼来表明他愿意来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好，所以呢，当耶稣接受了洗礼，他从水里上来，他正祷告，所以你看到这里哈，路加福音是很强调祷告的，所以耶稣受完洗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也就是说有从神来的启示。这个从神来的启示是二十二节记载有两方面，一个是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那在路加福音呢，原来的英文你如果看英文说这个是 in bodily form， 就是说是很具体的一个一个这个什么鸽子的形象啊，是以好像这样子来降在耶稣身上。那怎么来解释呢？其实圣灵绝对不是鸽子，今天我们常常画一个鸽子，我们就还象征是圣灵哈。那这里其实是指，意思是说是可以眼睛看见的啊。这个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呢，这个行动是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么当然是用比喻的方式，好像鸽子在那个在天空飞翔的时候是很轻柔的啊，或者说这个鸽子的飞翔是一种好像说是轻柔的漂浮。那么圣灵的降临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有如鸽子在漂浮在空中那样子。所以基本上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但是最主要是着重说是眼睛可以看见的。那至于是什么样子的形象， 啊，没有人可以真正来解释，也不见得就是像鸽子，因为如果是圣神的灵哈，不会是像一个被造的动物啊。我的意思说，懂我的意思吗？神的灵不会变成一个被造的动物。OK， 那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鸽子这样子的啊，怎么讲 ？floating 啊，这种浮动，神的灵是这样子的，临到耶稣的身上。好，那么但是呢，这个降临，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必须从接下来从天上来的声音的宣告，我们来了解啊，这个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性质，我们要从接下来天上的声音的宣告来了解。那天上的声音宣告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基本上有很多人提出很多的可能性，可能说大比较多的圣经学者大家一致比较同意的是，这里天上声音的宣告的背景是两段旧约的经文，你是我的爱子儿子 son 哈，乃是出自于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受膏者他说我要宣告神的旨意，神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是诗篇第二章的第七节。那么我所喜悦的呢，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呢，是那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呢，是耶和华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所以这里说呢，我所喜悦的，所以最可能的背景就是这两段经文啊。那我们解释一下诗篇第二篇哈，我知道好像是马谦弟兄讲过了，是不是？你们给我说说看，你们都听了这篇道了，是不是？那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是怎么来解释？或者说诗篇第二篇怎么解释？诗篇第二篇大概是谁写的？当然这里那个标题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是诗篇第二篇是描述什么样的人？是描述弥赛亚吗？是不是？啊，有些人说是。你们听完了都不记得了。诗篇第二篇是描述谁？好，诗篇第二篇是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好，那所谓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代表，我今日赐你权柄
的位。 OK， 对，可能最好的解释呢，这是你从第六节，你我已经立你做我的君啊，所以受高者啊，当然原文只有受 OK， 那其实就是高立，他被高立为大卫王朝的君王，那他就职，他的就职，他的就职就是耶和华来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为什么他的就职，大卫王朝的君王就职时候，耶和华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他的就职。好，为什么耶和华要做这个宣告？是基于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house， 建造房子，耶和华不允许，但是耶和华反过来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啊 house， 都是同个字。那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为大卫建造什么王朝 dynasty。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为他建造王朝，所以呢，就应许他说， 他受数满足与他列祖同住的时同岁的时候，耶和华要使他的后裔接续他做王啊，也就是接续大卫做王。然后呢，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当然这里也就是指向所罗门，要为耶和华建圣殿。但是耶和华接下来的应许呢，我要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应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超过越过所罗门了，所罗门还是会死的，怎么可能他的国位可以直到永远呢？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OK， 所以是基于这个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就任的时候，被高立的时候，耶和华就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儿子的概念不仅是大卫王朝的君王。我们讲出埃及记，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第四章，神差摩西去向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啊！而且他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而大卫王朝的君王也是神的儿子。那么当然这里的背景是诗篇第二篇第七篇所指向的，就是大卫王朝君王中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诗篇第二篇本身不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经文，那一篇经文是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新约的很多的作者，他们就把大卫所写的诗篇成为是预言弥赛亚。那这个联系是以大卫作为弥赛亚的预表，我们叫做 typology， 是预表这位弥赛亚。以至于诗篇里面，譬如说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写的，他是一个哀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引用这样的话，或者说大卫写的一些哀这种甚至是他的咒诅诗或者说哀告的哀歌的诗篇，都被新约圣经的作者说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这个应用都是以预表的方式来应用。所以呢，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儿子，乃是指向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那我所喜悦的，我们刚刚说那个背景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一节，那就是指向那位仆人。以赛亚书中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曾经讲以赛亚书，牧师有讲过有四首仆人之歌，是不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哈？那这四首仆人之歌呢，我们知道四十二篇第一这个第一节开始的，这个是第一首仆人之歌。然后呢，四十九章啊一到十一节是第二首仆人之歌。然后五十章是第三首，五十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是第三首仆人之歌。然后就是五十二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末了，这是第三首的仆人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哈。那这个仆人就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是要来担当世人的罪的。所以呢，天上的声音的这个宣告表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仆人，是那位弥赛亚仆人，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个仆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声音的宣告来了解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乃是怎么样来膏他 anoint 他。因为弥赛亚君王是怎么样受膏，所以这个圣灵在他是膏他，不仅是赐智慧和能力，所有在旧约被膏立的君王先知或者是祭司，这个膏立本身也是表明神的灵要与他们同在，赐智慧和能力，让他们可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膏耶稣，虽然也是赐智慧和能力，譬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使徒行传的经文 来对照，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个彼得讲道的时候38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我们刚刚就不久前讲过哈，神以圣灵跟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个圣灵降在耶稣身上是一种高抹，一方面确实是智慧和能力，但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所做的宣告，同另一方面圣灵降在他身上也是认可和肯定他是弥赛亚仆人啊，弥赛亚一杠啊 dash 仆人啊，肯定和认可他是神的弥赛亚仆人，是耶和华的弥赛亚一杠仆人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解释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啊，当然这是一个独特的，我的意思说没有人会有跟耶稣平行的经验啊，那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最后呢就来看第4章的18节，因为这一节跟这里耶稣的受洗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第四章呢是耶稣在拿撒勒回到他的家乡，他受试探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加利利在那里传道。然后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妖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呢，耶稣把最后一句话把他故意的刻意的把他遗漏了。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不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而且报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特别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省略，因为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他这一次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什么拯救我们啊！所以他刻意就把最后这个神报仇的日子把它省掉了。那么好，那在这里耶稣读完这段圣经20节，他就把书卷 卷起来交给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说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这句话显然就是指向他受洗的经验，因为说主的灵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读完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这个这段经文，第一节第二节这段经文，然后他说这经应验在他身上的时候，很显然他所说的应验是指向他的受洗。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样降在他身上，所以这里主的灵在我身上啊。那我们看，所以他身上神的灵来高抹，但是这个高抹是特殊的高抹，所以他说他用高高我啊，所以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看见我们刚才的解释跟这里的经文是很配合的啊。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用高高他，所以耶稣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一种高抹。那这个高抹本身一方面是让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高抹，让他能够承担神拣选他的这个特殊的工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认可和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但是呢，他的工作接下来就说明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一方面就是先知的工作，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一方面他是那位末世的先知，平常我们说末世的先知呢，那个背景就是生命记18章，神应许摩西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那这个一在希伯来原文是叫做集体的一，什么叫集体的一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单数，这个集体的一这种单数可以用来指一个人， 也可以用来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被看为是一。所以神给摩西这个应许，其实是应许将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要兴起先知的职分。因为在西乃山，他们看见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很畏惧，他们说有谁可以听见耶和华对我们说话还可以存活呢？所以他们去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要耶和华再跟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来怎么样告诉我们。所以神说他们说的是是的，但愿他们能够这样子的来敬畏我。所以神就应许说要在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我们中文翻成一位，其实就是要翻那个单数，但是这个单数可以是一个集体的单数。换句话说，首先神是应许要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从此以后神确实就不再直接跟他们说话了，就兴起先知的职分，借着先知，神把所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个一也可以指向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应许在以色列人的到了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在等候有一位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一位末世的先知要出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承担末世先知的角色来宣告这个好消息。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见这个神的灵跟先知的角色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那但是呢，他第二个角色是他要带来释放和拯救，他是那位带来释放和拯救的那一位。那这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工作，这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工作，就是指向那个仆人的工作，那位受苦的仆人的工作。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结论。我们会看见先知的角色跟圣灵是怎么样，是有很就是连结在一起的啊，是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大致把它归纳一下属灵的原则，这里有五方面。路加使用被圣灵充满来强调施洗约翰先知的角色，同时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而担任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把神的计划显明出来。那我们特别说明，这是不属于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呢，除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外，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没有在路加福音中再出现过，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却不断的出现啊。那么第二，圣灵是把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来向人启示的哈。本来这个旨意打一点哈，把神的旨意打一点啊，应许来向人启示的。那么第三，圣灵也施行引导，就是西面他被圣灵感动啊，那也就是说圣灵就激动他，借着这样的激动就引导他进了圣殿啊。那么第四，圣灵使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西面担任先知的角色说预言，启示神救赎的计划，为耶稣是弥赛亚来做见证。换句话说，圣灵引导人说预言，把神救赎的计划向人启示出来，而最终的目标呢，是为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来做见证。那第五，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使他受膏，承担弥赛亚的使命。那么当然也是更重要的，你们给他加上哈，认可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啊，使他受膏，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使他受膏，认可他是弥赛亚-仆人啊，认可他是弥赛亚-一个横杠，然后仆人，承担弥赛亚的使命。其中包括先知的角色，这是第四章十八章提到的先知的角色和君王救赎者的角色。这个救赎者是属于君王的身份啊，是君王的身份的救赎者，所以就是所谓弥赛亚君王。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把路加福音其他的关于圣灵的经文啊再来研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 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正确的讲解啊，研读明白你的话，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过去我们真是没有啊，用真正用心，也没有真正是啊花时间来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但是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真的是愿意啊珍惜，我们也愿意继续的来把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